啊，各位说一下，生命的究竟本体是什么？各位说说看。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基督教讲不讲灵？道家他讲的是魂魄，桃魂柱魄，三魂七魄构成一个灵魂。那佛家呢，他基本上在讲的每一个人的，就是说他的那一个如来藏啦、啊，然后他的那个基本上他在讲的也是一个灵的状态，一个灵魂的状态。那你真正的这个灵魂中，佛家常在讲的，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个是什么身？灵体这个身，你这一个灵的身，所以你一切业力什么东西，要有一个东西存在，就是这一个灵。那就是灵魂啦、啊、或者是魂魄啦、啊、或者是元神啦、啊、或者是种子啦、啊、佛家讲的就是说你的种子就八世心田哦，你这一块八世心田，它这个是你生命的究竟本体。那基本上你用灵魂来讲都是 OK。 那灵魂经过不断的在轮回中，然后呢你每一段轮回它被刻画了，烙印了什么东西上去哦，善的业、恶的业，然后烙印的智慧、烙印的邪见、烙印的什么东西。这时候呢，就是说每一段生命，哦，就是说每一段，就是说你转生到某一道生命，或是就是说轮回到某一道生命，有时候到天道，有时候上三道，有时候下三道，或有时候到畜生道，这每一段里头都会烙印一些东西进去。所以呢，当你这样的时候呢，灵魂它基本上，除了，佛家讲灵魂不灭，所以呢，那灵魂不灭，最坏灵魂怎么办？打到无间地狱，因为它灭不了。可是道家讲是可以形神俱灭的，就是它是可以把那个灵魂把让它形神俱灭的。那基督教呢，像那个不朽之身是什么？僵尸。他不是那个僵尸不朽之身吗？不死之身吗？可是他一样怕太阳光，碰到太阳光他照样形神俱灭，他会化为灰烬。你没有看那个决战异世界里头，那里头那个僵尸就会被，那在这个时候呢，当你理解的就是说哦，就是说灵魂它到底是灭，会不会形神俱灭，这个我们不讨论，因为各家理论有所不同。可是有一个是它非常非常久远的哦，就是除了被形神俱灭之外，从道家从那个就事实上它可以非常久远的，就是这个灵的，就是说非常久远的，就百万年千万年都有可能的。那在这个情况下，灵就是灵魂魂魄哦，或者是你的八世心田种子基因，这个才是你的生命的究竟本体。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去理解领悟，从理解哈，我们知道、明白、体会哦，然后到就是说彻悟、领悟，它是不同层次的。到最后，你会去领悟到生是死的开端。你知道跟能领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有很多人知道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开端，可是他会放不下的。那有些人是当他慢慢的就是说成为就是说领悟了之后，他比较能够放得下生死之间的事。事实上呢，生与死的这些事情呢，这样子讲好了。各位有看过我们网站上那个千里之外的那个故事吧？千里之外故事有看到的人举手，请举手一下，这样我才知道我讲了多少人听得懂。哇，这么少人呢、啊？他先生往生了、啊，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他先生往生了，可我从他的命盘上看得出来，他先生往生是到山上道， 因为怎么样，三恶道的灵魂是要被压解的。比如说，你要去无间道，无间道，好，你主于你的爬爬照相，谁愿意待在无间道？你哪要去地狱道？去，比如说，哦，地狱有收水地狱啦，什么那些乱丢食物、浪费粮食的有收水地狱啦，哦，然后那一些什么尖酸刻薄的有寒冰地狱啦，哦，尖酸刻薄的为什么要寒冰地狱？因为你对人太过寒薄。那这样子讲好了。比如说一个非常吝啬的人，他控制资源，他不舍得分享资源，然后呢就是说他的施舍性非常差，然后他们到寒冰地狱，死到寒冰地狱，那你知道他投胎会投胎什么吗？
企鹅。
企鹅，因为你看企鹅他必须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存活，然后非常辛苦的，就是说到他要跳到海里头去吃鱼，可是中间会有那个杀人鲸还有豹斑海豹专门吃企鹅，然后呢他必须辛辛苦苦才能够存活，然后存活呢他到陆地上呢就是说是活在北极也跟活在寒冰地狱差不多。那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这样尖酸刻薄，那老天爷就是让你到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让你知道说，哎，原来人世间温暖是比较好的，寒薄的就是寒薄之害。我常常跟各位讲，轮回的意义它是让你重修。比如老天爷跟你讲，这样做人这样尖酸刻薄不好，你无法体会，那无法体会你不能忏悔，老天爷说好，我让你体验一次寒薄的人心，或是寒薄的世界给别人的痛苦或者是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你去抓去去寒冰地狱啊，去当一次企鹅。你当了企鹅之后，你一定会想说：“哦，我希望多么希望到一个温暖的世界。”你们知道企鹅冬天怎么过冬的？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他们窝在一起，然后挡风，而且必须轮流，因为最外面那一只会冻死。所以呢，他挡一阵子之后，他往中间移，中间的要往外移，这样去挡，那就这样好好活下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然后呢，地狱中有寒冰地狱。那这里就是说，哦，这扯太远了，我们不扯这个。就是说，有一些，当你到这些，你是被压制，你不可能让你自由的。当你入三恶道，他不给你自由，因为可以自由，打个我们来拍拍照，我们只是给来溜达好玩，我干嘛要在地狱里头修这么艰苦的？事实上，你把地狱就当作一个魔鬼训练班，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些魔鬼训练营嘛？它只是让你去深刻体验一些，就是说领悟一些东西。所以地狱监狱都是关就不知忏悔的人，那当你忏悔了，他还是会把你释放的。所以说，就是监狱其实地狱其实没那么可怕，它是一个过一段课程修完了，你还是会再转生人道的。那这里呢，唯有就是说，你进入三善道的，比如说你是进入天道的，或是人道等候转生的，或者是哦菩萨道的，你才有可能爬爬照。所以呢，千里之外一看，他呢进人道，那我怎么我说他进入三善道，我要怎么证明？我只能证明说，他的灵可以常常回来看你，哦，不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可以梦到。后来他也这样解释。那事实上呢，秋美，我可以用你的故事讲吗？
可以啊，
可以，哦，就是说因为这要讲生死，就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开端。我们这一位同学呢，他爸爸往生，他非常放不开的，他走不出来的。可事实上呢，我看完之后他我看完之后，其实他很多故事没跟我讲。我看完之后说：“啊，你看，你爸爸跟亲戚说，不是赶快，那是往生三善道。”所以讲教公领导的人，点来看到伊啊。结果他比较生气，说他只看了一次，他们家的其他人看更多次，而且更好玩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证明，就是说，死是生的开始哦。他想买房子，然后你说跟哥哥交恶很久。然后呢，他要买房子没钱，他爸爸去跟他哥哥训话，叫他哥哥拿钱出来，拿了120万，是不是？一个交20多年的哥哥拿120万给他买房子，那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来训他。那你告诉我，他爸爸这是一种生命状态，会来关心他，而且知道他迫切需要，而且去训他这一个交恶的哥哥，让他要拿钱出来。 所以像这个时候，这是一种生命状态，只是我们不太熟悉这种生命状态。他仍然其实他是活生生的，他会去关心一个人，而且他会去施加力量，然后来帮助你。所以他是一段他今生的死是另一段生命的开端，这一段生命里头其实它是更精彩的，就是说他活着不一定能够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力，反而就是说他往生之后，那不是跟你姐姐，他去跟他姐姐跟他侄子啊姐姐哥哥都看到过，然后他会去就是说产生某种力量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更正，就是说让你理解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说这种生命它会转换，事实上生死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你从这一道的人道的生命形式转换到天道，转换到地狱道，转换到不同道而已，它仍然是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我们阳间叫做人到了民间叫做鬼魂，到了天界三上道叫做天人，叫做神，叫做佛，叫做菩萨，叫做天官，或是什么一些神比较就是说日游神夜游神啊，什么山神土地啊，福德正神，这些都是善人去做的，就是晋升三善道的。所以当你了解了，就你慢慢真的深刻能够深刻领悟生是死的开端，只是生的开端，其实生死是没有什么好执着的。那这时候呢，慢慢就理解了，就生死只是一种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已，它转换成生命形式，而真正的生命本体，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元神，这个灵魂，这个魂魄，这个灵，它是不灭的，它是只是做一个转换而已。那这时候呢我们理解了原来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今生的所有的知识智慧，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只是在这一段中暂时拥有的。人家常常讲的万般带不走嘛，你死了之后就是一块地嘛，你看看定卡大地堆嘛，你能够带走什么都带不走的。可是你的业力、善业、恶业，你的功德、智慧，所有业里头有分非常多，有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福报、慧报的关系，有福报、恶报、慧报的关系。那这时候呢，就是说生命本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随的就是你这个灵的身。灵体的身，不是你今生这个肉体的身。那这时候呢，就是说从佛经里头，从道经里头，你生命中你在修行的，就是说善恶还有智慧，或者是邪见，或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会被你灵魂带着啊。这些呢，人为什么要带这个？一个就是善恶这种有报应在的，是非带不可的。可是生命从人类开始，各种生命它很糟糕，都是一种习性的动物。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习惯你用右手的，你要换左手你是不容易的。事实上你左手是不能用，有很多人一开始用左手它，所以有的人为了什么要让大脑平衡就是说发展，有人左右开工都可以。可是我们人就会去习惯，我用右手就习惯用右手。那这一些习性呢，也会就是说刻画在你的基因里面。那这些习性里头刻画最严重的是属于就是说慧根，就是说正知见跟邪见的部分。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助教跟学生他们比较常在这里就看过有非常多就是说他所学习的智慧有偏差的时候，那个命盘上都看得出来，就是说他都会产生什么，一个就是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命盘上他是天机星出了问题，所以呢大部分的天机有问题。那修的如果是枯禅的话，就是天机天良情阳会，早见行客晚见孤，或是操弄邪法也是天机天良会情不什么早见行客晚见孤。然后呢休息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就到处信可是没有一个根本信仰的人，那又是一种特殊格局。小白叫什么格局？空宫。就是他空宫，因为呢他会，他就是他建立不了他的宇宙观，就是他的前身中，他累世中，他还没建立出他的宇宙观价值观，所以他会形成空宫的现象。 这东西就是我们在实证这些命盘中发现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说跟活血里头也是，就是说它是相契的东西。那当就是说好，生命是灵魂在带的，所以呢生命就近本体运作的气象法则，它运作法则有非常多。那它的气象就是说，你今天会往山上到三恶道，或是你今来生会投胎到富贵人家，或是贫穷人家，或是你来生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或是很有管理能力的，或是一个很松散的，或是很喜欢享福的，这个是你生命本体，就是说这些轮回中的气象法则是什么？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讲的因果的运作法则，就是刚才在讲的，你学了些什么东西，你做了哪些善事恶事，那你基本上你在心灵，你心灵所刻画的是正知见或邪见，这通通会被你的灵体带走。你的灵体带走，我们从盘上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因为灵体可以承载这些东西，所以在我们网站我经常在印证人家因果前世因果，因为怎么样怎么样。那而且很多通灵界在讲很多前世的现象的时候，他都无法印证的。第一个，他是片段的；第二是他是没有来龙去脉的，他没有前因后果，他只跟你讲一个片段现象。我们在印证的因果是：第一个，一定是你的因果一定跟你祖上相应，因为善有善报，这又是因果力的作用法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如说，这个人的祖上非常的仁慈布施。所以呢将来呢，因为他布施给社会，所以他在就是说将来投胎之后，就是说他要投胎他一定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因为怎样，他布施很多，人家将来都要回报给他。在因果作用法则就是你付出的，人家一定要回报给你。那这时候呢好，他的祖上是一个很有布施功德者，然后会不会一条很刻薄的灵魂来投胎到这里，享受他布施的福报？会不会？不会，因为因果律里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定啊，是一个就有布施功德，一来家，他要去享受他来世福报，这一家子有，所以他才会投胎。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印证因果，就是说我跟你讲的现象，你家里一定要发生过，就某人发生过某一段是印在你身上啊，好的坏的都一样，你身上所不好的业障一定是你前世的，可是从你前世里头，你可以观察祖上，他一定也有这个业障。那你有这个业障，他有这个业障，你来这里承受才不冤枉。那你有这个福报，他有这个福报，你来这里投胎承受，他才不是冤枉的。所以我们在讲的因果都是可以印证的，而有很多通灵人在讲很多因果，看一看，刚才你看有啊，我也没得印证这是真的啊，假的。甚至我听过通灵人在讲那些因果是荒谬的。这样子讲好了，我们的助教里头有好几个去找过通灵人，跟他讲了一堆因果。回来之后，我跟他重讲，我跟他讲的是，应该是很不一样，是不是？杰米是不是一不一样？最后是我的对，因为我跟你讲，你们要这，因为这不是坏事，你们因为他们都去排过那个有一个叫灵机，我不知道。对，然后一整套灵机的书，我把它看完之后，这个人呢很 low， 而且他通鬼不通神，他跟那一个一样通鬼不通神。他在讲了很多境界，很多智慧，他有鬼好一些鬼的好兄弟在帮他，他可以看到鬼界的他的智慧到那里，更高的东西他看不清楚的。因为我把它看完之后，就他在定义因果报应是黑社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说报应不是这样的。他整本因为怎么样，我们有个同学买整套书，我把它全部看完，看完之后原来灵机的因果报应是黑社会那一套，
熬夜去外面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这样的。因果是可以救赎的，如果因果不能救赎，宗教不必要存在，因为宗教存在这世间就是救赎灵魂，救济因果的。然后呢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啊？我常很糟糕因果。然后这里呢就是说在讲，就是说我们在讲前世因果，事实上呢我 就是说我常常是跟一些通灵人士在，就是说我去推翻他们的，因讲迄啰，唔是啊，唔是啊，呢，结果是安怎安怎安怎，结果最后的验证结果就是说我应该全面性东西我丢了。啊，有时候是他们看我跟我一样也会，可是基本上如果看我不一样，一定是我对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变成了助教。那这里呢，就是说生命它的运作，就是说它的运作气象，它是跟着因果报应的法则在运作。这是在佛经也这样讲，道经也这样讲。事实上呢，因缘法则，佛经的中心就是缘起性空中道。缘起法则就是因缘法则，它就是佛经的第一个。你要了解缘起，然后用空性性空般若智慧去理解之后，你才会进入一个中道的世界。这个中道的世界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世界。那好，当你了解了哈，就是说生命，就是说当你建立了正确的宇宙观，跟生命这样不断轮回的这一些有没有了解了生命的究竟本体之后的生命观？哦，你的宇宙观也比较恢宏了，你生命观也就是说比较清楚，就知道生命究竟本体是什么。你价值观会一样吗？你对于就是说，因为凡夫之见的俗世价值观，什么功利主义啦，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一大堆。可是呢，当你了解生命究竟本体的时候，那这时候生命究竟本体的价值在哪里？这时候呢？就是我在在梵高的文章里头，还有好几段文章里头讲，就是说没有必要在人间争输赢，因为人间争输赢只是你在这一段里头你看到的输赢，你真的要争的是在因果面，因为你的生命本体在运作的时候，带在身边的是什么因果报应的东西。所以呢，这些因果报应才是你要争的。今天你在人间争赢了，因果报应争输了，我可以跟你讲，很悲哀。我常常在开玩笑，我问了好几次我们的学生，我给你当八年的皇帝，然后呢，之后呢，你可能要受苦八百年。那这时候呢，你要不要去争这个皇帝？各位要不要去争当这个皇帝，然后辛苦八百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实际的例子？我会跟你讲，他当了八年的总统，我把他算过哈，同他的子媳、他的孙子要受苦受难，他们每一个人的受难都是他未来要受难的一部分。你把他加一加哈，加加起来归八年，就是他要受难几百年，知道不？他的子孙要承受，他自己也要再去承受，是 double 的。你的善是 double 的，你今天你行一个善，你来世你要去承担。你的子孙也是会去承担，所以这是 double 的啊。事实上它是一，可是会划分为二，因为怎么样？你的善你不可能哦，我自己投胎做我的孙子来承受我的善，所以是由一个善的灵魂来当我的孙子，对不对？那我呢，我就再去当一个善人的孙子，它事实上是一，可是它会去很客观的，它会变成二，因为你的善业，你的孙子会承享，可是呢，你将来投胎你也会去承享，是不是二？可基本上他还是一，因为怎么样？还是因为你行这个善，你要得享，那另外那个人也行善也得享。那因为爱屋及乌，人有爱护子孙的心态，所以你会把一分善的福报会把它当作两分。事实上他也会是两分，因为在你去关心这个孙子他的好坏，就会影响到，就是说你的心境，那你的快不快乐。所以呢，你行了一个善，将来你要承受福报，是不是一分的快乐？那一个本来跟你不相干的灵魂，因为他来投胎，然后他承受福报之后，他变成你关心的人，然后他也承受福报，你快不快乐？也是快乐，二。可是基本上他还是一，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他并不是那样扩展化，可是客观来讲，他会变成二。同样的恶报也是一样，恶报呢，你自己行了恶，你将来要承受恶嘛？这个人也是因为他行恶来承受恶，这是各付各的债，就是说，各人走业各人担嘛，但是因为你因缘同类相生，所以你来家承受嘛。那因为他卡上了血缘跟亲属关系，他会变成二，变成三，变成四。因为是一个不相干的灵魂来承当你的子孙，然后承受你的业的时候，因为你关心他，所以你会痛。 那你这里先痛一次，将来投胎再痛一次，你就等于痛两次、三次、四次。所以善跟恶，它基本上它是一种扩散性的，它本质面是一，就是说你一分善就是一分善。可是真正因为人的那一种，就是说。哦，就是说血脉相连，还有因为你关心跟不关心你的，就是说因为你的那种关系，你的那种亲属关系、血脉关系呢，它会扩散成二三四这样一直扩散的。所以就像那个，比如说你今天干了一个坏事，然后你第一号孙子就是说承担你一部分的业，第二号孙子一部分的业，第三号孙子一部分的业，这些一二三加起来，你将来要承受就是你原本的分量嘛。可是他在承受的时候，你一定心疼，因为那是你呢喜欢这个孙子的时候，你会为他心疼嘛。这时候你的业就是乘以二，他客观就是乘以二，因为就你的心灵承受来讲，那个痛是乘以二，而事实上痛的作用力的本质是一。可是它作用出来的效果会是二，会三，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有点，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要了解，就是当你在定义你的价值观的时候，有时候我常常跟，就是说在教导我们的学生，就是说不必要在人世间争输赢，你要在因果台上争输赢，在人家最后裁判你因果的时候，哦，从佛教来讲哦，什么什么地狱的判官哦啊，从那个道家来讲，也有判官，也有那南北斗，他们在逃魂助魄，就是在审判魂魄的时候，善恶那都逃不掉的。只有在这个善恶的时候，非常简单，因为怎么样？同样，我们印证过哈。就是有善报的哦，比如有什么善报的家庭，那可以跟生下来。你们各位常常在文章，我的文章上看到哦，这一个人一生中不缺钱，不被现金逼，因为有前世布施福德。去查他祖上，然后去查什么？哎，就有这种现象。然后呢，这一些呢，就是说都是可以，就是应验验证的。这样子讲啊，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会员，就是说。这也是在讲，因为这都是生离死里头的这一些开，就是说，生命究竟本体的因果作用，我们有很多范例。这样子讲，我们有一个助教，两夫妻都是地中海贫血症，然后，他生小孩的时候，医生跟他讲75%要出问题。这75%里头可能有15%的大问题，15%中问题，15%小问题，反正加一加就是75%问题。我跟他讲说，你有在吃斋，有在行善，你有发愿，我讲哦，哪个生来，那不是咧，这里15%无问题哦，我将不讲多，不敬重修掉，就后来生下来没事，非常健康，没有，因为怎么样骗我嘛，你佛经骗我嘛，对不？这样子讲好了，没笑我，但我有一个人。去呛人的祖公公，哇！你拜个阿弥，为什么你无甲保庇？结果伊考过也变无掉，迄变得掉啊！啊！现在回过头来，为什么也在呛？你要去问，你若从来你不照神佛教诲，还是无咧拜祖公的，你去甲呛，有人要插你无？那个笑的，你都懒得理你。你敢去呛他，就是什么？因为我有做家嘴，有什么利益？你去跟他讨个公道嘛？等于我为什么敢去哦？因为怎么样？神父你们都看到啊，他很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他有怀疑。那这个情况下，你让他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怀疑因果报应？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造成以后人不要做善事嘛？我做家嘴写出做出来，结果善有恶报。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讲不可能，讲你做了一个生意，那时候他很怀疑说，我说你做了一个生意，我出来有问题，就简单的，我给修掉，因为这样就变成善有恶报了嘛，对不？所以这东西就是说，其实它背后所承受的意思，你有真正的花，你有在行这个善，你不免烦恼，就是信神如神在，它一定会发生作用力的。然后，对。这里哈、哦，最近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就讲这种隔代的，就给大家一种对于因果的信心哦。这里哈、哦，我们这里的会员，有一个，就是说，啊，好啦，我们的助教了，助教他弟媳妇，他的弟媳妇要生的时候，从命盘上来看是要小心，就生出来可能会有障碍。 然后他就非常担心，然后今年就在很多法会啦、祈福上都帮他这个侄子做，结果他生出来，杰米你去讲讲那情况。哎，不是这个，没有这，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我的电脑，然后抓到去，这个哦，网站的短消息，这个是不？是这个吗？
对。
然后帮我找一个 A Z U。有没有一个 A Z U K I？ 有没有一个档案是 A Z U K I 的？
没有，
哦，没有抓下来。因为怎么样？那个是 Olive， 我们网站 Olive 的弟弟，然后呢，他也是每他老婆要生的时候，就说都会带。就去那个白鸡，我们去潮山那个拜关老爷，然后他那一天说，我一定要带，是儿子还是女儿忘记了，女儿要带他去拜，给关老爷做客孙，因为他生下来全身红彤彤的，跟关老爷一模一样，结果一看就一个两个都这样，就是他们都是透请关老爷特别。就是说赐福的，生下来都是红彤彤的。因为我看了一个，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巧？结果他那一天生下来又回来讲说，又来一个。这是又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会员，就是有那种很热心的哈、就会员。事实上我看过哦，就是说，我们的助教知道，就是说，凡是你热心社会的哈。他所呈现的，这将来在这里会讲到，他就会有福报。那你的福报大小呢，就看你所行功德的范围。那刚好我们这里的会员里头有人就是说，他的福报比较大，因为他服务的众生是比较广大。这里就是我们这位李干事是那个张英煌先生。就像我们这一次有没有他经常都在，他刚好照顾的是台北市最弱势地区的最弱势一里的最弱势族群，在万华，因为万华那里是台北市最弱势族群最多的地方，他刚好在服务那里，然后他很热心，这一看呢，他的福德宫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福德宫，最好就是见到紫薇紫虎相最好，然后再去见路。他那一天我一看排那个盘出来就是，我阿弟，你都不用替你儿子担心太多，因为怎么样，你在天上跟他存很多，那福德宫就是将来不管他个人的成败怎么样，他的福报都很大，碰到灾难，碰到不顺的，不要说灾难不顺的，自然而然会有贵人化解，那碰到要做事的时候，贵人就特别多，然后就是说反正就是他的福德宫就非常好，像这种例子我们在就是说实际上看非常多，他的福德宫就特别好，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显。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种，就是价值观。那这里呢，就是说，因为你价值观会变，那这时候就不在今生中争输赢。那这里呢，现在讲福德宫呢，就在讲说因果报应哈，它有福报，福报就是进入福德宫的哦。那或是就是说他会有一些现象，比如说一生中不缺现金，或一生中永远就是说他不会走投无路，就是他机会永远不会停止，就是我再也没有人看过我在文章写，就是说那个失业率到了 95% 你也不会失业，因为他迁移宫就非常好，就是说这样。然后呢有的是在印在事业宫，有的印在财帛宫，就是凡你想赚钱的时候，第一个你的嗅觉非常灵敏，一定去嗅到 钱坑在哪里，而且呢所就是他是每只要他想做的生意每一趟都是会赚钱的哦，那个就进入财帛宫。所以像那种东西呢，它就会呈现在福报，会呈现在命宫，就是命盘里头。那恶报呢，它会也会就是说带着我们从命盘上也看得到。那命盘上所呈现的这些业障所带来的疾病灾难呢，事实上呢，去印证祖上也都可以看得到。那这时候呢，回过头来呢，就是说好，除了福报、恶报。这两个就业障带来一些灾厄报嘛，那福报带来一些福气。一个很重要是一个汇报的问题，这汇报就是说，今天呢，就是说你福德功好，代表你的外界的助力，就天地来自神活的、来自外界的、来自环境的助力，都比别人好。那你自己呢？有可能是烂泥扶不上墙。有没有有那种扶不起的阿斗，全世界都在扶他一个，可是什么扶都扶不上去，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这样，他本身的汇报不足。那什么叫汇报？就是你本身要修正之见，你不要去修偏了。修偏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命生宫所应的是汇报的东西，就是说你本身在往事中你所修的、你所建立的宇宙观、价值观这一些是汇报。那你所积的这一些对外界的哈，对社会的、对外界的、对众生的，包括对就是说动物什么，你这一些它都是属于福报的部分。那这一些是善恶终有报，可是你自身你所 carry 你这个所带来的，就是你前世中你有多少修行，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字叫做慧根，就是说你在前世中你带着。就是说修行的，那修行你今生转生呢，他慧根会带着。所以如果说从慧根来讲呢，就是说不是只有活佛转世才能够有慧根，是任何修行的人都可以有慧根。所以也不用太羡慕那个什么西藏，有没有什么活佛转世啊，人不会转世，它只是一种慧根的传递。那你任何修行能修到慧根都是会传递，那我们从命盘上一看就看得出来。那事实上呢，我们还比较客观，因为呢，那个关于就是西藏的，我那时候为了研究西藏，我对于密宗其实研究也蛮深的。为了要研究密宗呢，他们的所有经典我大部分都看完了，然后我对他们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密宗是佛祖。对西藏地区一种非常慈悲的教化，可是它不适宜一般世界，因为它是对于一个非常穷苦贫瘠的地方，它传他一种心法，你用这种观念、这种心态去修行，你可以过得比较，就是说自在快乐。可是那一套方法离开了那个世界就不太适合，就是说。那可是呢，现在有很多人硬要把那一套方法，因为西藏它是一个。一年没多少春天夏天的国的地方，然后一年呢，它小麦呢能够种的时间非常短，其他就只剩下青稞、牦牛奶，然后再来牧羊，然后牧什么什么什么藏羚羊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一些什么耐寒的一种马，它能够拥有的物资非常非常缺乏，所以从素的到荤的，它能够吃的东西非常少。那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有一套。就是说很适合当地的活法去让他得到自在，可是让他得到自在的话，到了我们亚热带的宝岛台湾，你认为那个法会很适合吗？所以密宗我不是说他的教法不好，可是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要去做一个修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必须用这个讲法，可是你下到平地的时候你讲法必须修正。事实上活法里头，活法需不需要修正？哦，这其实非常简单。佛祖就讲过，他将来他的法到了末法时期，哈、哦，就是说他会有弥勒佛来讲。所以弥勒佛他的又一个尊号叫做当来下生活，就是说 他下一次他要来讲一道活法，因为随着时空的演变，佛祖可以预先看到两千多年之后，人类的就是说知识的传递，还有对宇宙的很多这些智慧有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在那个时代讲的话，必须做局部的一个修正，那会有一个弥勒佛下来，就是说佛法的根本大意其实是不用变的，可是有一些细微的说法，这样子讲好了。佛经里头有没有讲说，女人比男人功德少500功德？
有。
你在现在要不要修正？
要。
我跟你讲，如果以现在的话，我看男人比女人少500功德，因为怎么样？女生，你看女生就到我现在很多父母在讲啊，西吉的，你生个女儿赚半个儿子回来嘛，啊，生个儿子就赔掉了嘛，因为。给他变没见嘛，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父母都疼惜儿子，那如果家庭怎么样，一有什么问题，你给爸妈出去躲，而爸妈出去躲了，你只要孝顺一点，这个儿子就变成人家的女婿，然后就跟人家比较好，因为没办法，你爱疼惜自己的儿子，就一定不跟他计较嘛，对不对啊？这时候儿子在疼老婆，然后老婆再孝顺一下，这个儿子就变成人家的，可是女儿很少这样。女儿从小就是会比较孝顺，那比较不会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时代，就是说生女儿是比生儿子比较好，这第一个。第二，在古代为什么好？今天一条灵魂要投胎在古代的女生跟现在女生吃福报不一样，那为什么她要投胎在古代做女生，现在不在现在做女生？就是因为她福报不一样嘛。那古代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头，就是说。要跟环境抗争，要跟国家抗争，要跟不同宗族抗争，男人经常要战死沙场啦、啊、或者是去对抗那个大自然灾害，容易死掉，所以在这时候女生比较客观来讲会比较尊重男生，就形成了男生就比较被重视，因为在生存上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在那个时候佛祖这样说法是为了适应那个时代。那适应那个时代呢，今天非常客观讲，佛祖也没讲错啊，你今天要投胎做女生，你为什么不投胎在现代？为什么要投胎在古代？就是你功德不够，你才会不是投胎现在，是投胎古代。所以佛祖那个时候的讲法是没错，可是当时空转变的时候，就要做一个修正。你先把他过来跟我讲，哦，现在男生比女生少500功德，他可能就会做这样修正。就说事实上，佛法的中心大义它是不变的，可是就当时的时空，它有一些讲法。他也没有错、哦、在当时时空没错，可是跨到现在来要做一个修正，可是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你硬咬着说哦，女生的男生的功德啊，女生功德还是比男生，我说没话来讲，千万没话来讲，这已经是错误的了。然后像就是说有一个疑问，我不知道跟各位解释过没有，就是生理期的女生齁、哦、就不要碰活事，也不要拜祖先，也不要进庙。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这个原理？很多人就以这个认为就因为女生不乖不干净或什么什么。我说错。那个东西在经典里头，女生的那个生理期的经血叫做天葵。葵花宝典的葵。天上的葵花宝典一样。然后为什么天葵？因为 ,OK。如果说有圣人菩萨齁、哦、或是什么就是哦那一些圣贤要来转身的时候，他下来通常圣人这些菩萨他转身之后，他的一生中他要常常要破很多魔，就是说他会破掉一些已经存在的一些魔不对的东西。那好，因为他是现在要来破已经存在的魔，这些会如果说这些人有法力，他知不知道他要投胎？那知道他的会不会去想办法不给他下来？会不会？所以天魁基本上是，就是说，以道家来讲，基本上道家的义帝就等于基督教的上帝，就等于佛教的大日如来。义帝下了一道令，就是说，是魔是降的是活是魔，都有他的气数。哦，那今天是。就是说他气数被定需要降生这个人的时候，任何人不可以去碰，所以他降了一道天魁令，就是说那个天魁除了在道家来讲就是 玉皇至尊跟王母娘娘，可能依基督教来讲就是上帝跟圣母玛利亚，哦，他们是不怕的，除了他们两位不怕，任何神佛庇佑要退让，不然会受到伤害，就对他们的灵、他们的神通啊、灵力、法力会受伤害，所以天鬼是在保护孕妇的。一个魔的降生也有它的意义存在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毛泽东存在的意义，有没有讲过？其实毛泽东大家都讲非常坏、非常坏、非常坏，就地球来讲，他是地球的某一个救星。现在。今年不是中国是全世界汽车最大制造国跟购买就是消费国吗？这东西若提早40年，地球会怎么样？资源耗竭。所以呢，这只是关于粮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毛泽东呢，从另一个观点来讲，他是地球环保的救星。他压抑了十几个人，让你慢一点的，就是说去。然后等到你开始要享受资源的时候，现在汽车已经走入了那个哦节能的电，还有电池用电的不用汽油的，就是我要压抑你，让你这些人慢一点，然后等到你要用的时候，它的已经转换成节能的。在20年前是没节能车的哦，40年前没节能车，现在才有哦，对不对？同样的就是说，哎，当他们起来了，他们要用大量电力的时候，什么 LED 啦，什么节能的东西出现，所以。毛泽东他将士，有人说他是一代魔王、混世魔王，可是就环保来讲，他不是来地球环保的救星吗？十几亿人把他拖住40年，让你们无法消费那么多石油，然后那个粮食，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也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天地气数来讲，如果没有陈水扁，国民党持续执政，李登辉下来会接到马英九吗？那现在不是有连战啊、王金平啊、什么四大公子那个前夫啦、啊、陈礼安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你讲，可能40年后就轮到他了，因为这些人辈分都比他高，所以就马英九的立场来讲，陈水扁是他的救星，他提前让他提早。我跟你讲，一国民党那一种论资排辈那种非常。他不是选贤与能，他是看谁的，我的资历够多，我结的帮派就够大，我结的帮派够大，我就是老大。他不是选贤与能，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所以就任何人都可以批评那个陈水扁，就马英九，你少批评他，他是你的救星，没有你呢，我可以讲，你这样当总统，你最少拖慢10-20年以上。所以有很多事情，就当你用不同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善善恶恶。哎，我为什么讲到这里来？我是讲什么讲的？
会报
啊，
福报，会
根啊，会根呢。就是在讲到这慧根的问题，那事实上就是 OK， 我们回归正题，就是说我们一般修福报，可很重要是修慧报，修行在修的是慧报。这样子讲哈，在天界里头，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修吗？比如说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在佛教里头哈，它底下先是七层叫做色界天，色界天到最高就是那个兜率天，第七天的色界天兜率天是那个弥勒佛的净土，它叫弥勒内院，然后再上去就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它是什么东西定的？弥勒佛不是它最低哦，因为它要到色界来传法，所以它不能够离太远，所以它是在色界的最高天。那色界的第二高天、第六天是魔王天，叫做他化自在天。那佛经称的魔王叫做波旬，然后那个叫他化自在天。那个你们如果有玩那个，日本的战国，日本战国那个叫什么？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那个叫什么游戏里头？那个织田信长他就自封为第六天魔王。他就认为他是因为他有读佛经，因为日本那个时代非常封魔经的，然后那个德川家康的旗号，他战争他都插着，他的兵都要插着那个旗子，上面一个窄窄的长形旗，然后写的字，他的德川家康的旗号是厌离秽土，心求净土，因为他要利用那个佛教徒。 他的敌人原本是本愿寺佛教徒，他为了利用他，所以他打了旗号，最后本愿寺被他收买。那个，因为我有修那个日本历史，所以我知道。那这个就是说，慧根 ，OK。那在修慧根，就是说，你在修的时候，就是说你的一些对外的这些东西，哈，这些好事善念，它因果报应，这个转成福报。可是你在你这个福报，可是你这一个灵魂，就是说你在转身到人道，哦，会变更聪明、更有能力，或是转身天道，你可以往一层天、一层天往上爬的时候，就是说，不是往上爬，这样好像有一点未接，就是你不断的突破，你看见真理的层次不断突破，靠的是智慧，不是靠做善事。所以我们在听一些老人家或是我们民间的一些传说，哦，既然最后最后心美哦，去都要做土地公，未讲去都要做菩萨。但是你都要想了之后，你才去做神佛菩萨。啊，你若先出做足多，你福报足好，你可以讲山神、土地、城隍什么这些有福报的神啊，这有任期的。这个一任的那个土地公有时候斩泥里、斩泥沙、斩泥果、斩泥啊，任期完哦，看是要入，他也是这样。比如你去做土地公，做三十年啊，土地公有骨力的甲病毒啊。比如你这骨力，赶快你干什么？赶快有骨力病毒啊嘛，对。所以土地公这个较骨力的，他就往天界升。哎、啊，那土地公较病毒，排水你个你人道，因为你的行动力不足，这种大部分就转入人道去进入行动力派的，然后去就是让他去实践这样。那这里呢，就是说福报的，你到了天界或者是到了人间呢，你都有该有的福报。我们才在讲到一生中不缺现金，一生中不乏机会，一生中在工作上永远找到工作，或是一生中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福报给你带来，就是它一定不会把你扫的。那可是你本身是不是扶得起的阿斗哦？你如果是在人道，那如果在天道，你是不是能够不断的晋升？重要的是智慧。那慈福报这边讲的是慈悲，那修行这边讲的是智慧。所以在一般修行里头，慈悲智慧像两只脚哦。你有慈悲的，你具体的行动就是福报；你有智慧的，你具体的就是你不断的去突破你的智慧的境界，看到更高的、更深层的真理。那看到真理干嘛？你就可以传，就是说下来传播福音给大家。所以有很多活菩萨成愿转生，为什么他修到那不就是那个境界之后，他发现哪一些福音应该往下传的时候，他可以成愿转生，就他所理解的这一些更高的真理、更高的这些道理智慧来传给大家。所以说在天界里头或在人间里头，人间这个人是个强者，智慧能力怎么样，他的本就是他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哦，本体内的，还有就是说他在天界，他往就是说不断的突破更高的真理境界的时候，往不以道教佛教来讲，就往更高的天晋升的时候，他靠的是智慧。可是智慧是两刃剑，当你没有慈悲的智慧，他会转成魔，就是魔王。所以说很聪明的、很有智慧修行的，一个执念不破，他就可能入魔。所以就修行者怕走火入魔，单一个执念不破，就是他执着于情、执着于爱、执着于什么、执着于什么，这都不知道。他只要某一样东西把他执着住了，这时候呢，他就很容易就是入魔。所以说，那个魔也是有很强大的灵体力量，我们称的法力也好啦，神通也好啦，或是什么，他也是有力量。可是呢，他因为执着之后，他没办法，就是说让他自己能够执着的坏处是什么？执着的坏处，他会障碍你的真正的慈悲心。比如说一个人执着的时候，比如说他一个人有十分的力量哦，当他没有任何东西执着的时候，这十分的力量是不是，如果他有在修的时候，他十分力量都在做善功德事业。可当他执着于某种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把这些某一些 力量，十分钟可能三分五分，甚至严重七分八分，用到他执着的上头。比如说最近常看到一些法官啦、什么爱钱啦、贪财啦、好色啦，还有什么。我这样讲有点人身攻击，有些修行人什么搞什么古董啊，什么什么啊，什么这些知道人就知道我讲的是谁。我觉得那不太好，因为你的力量，你所有的能量，你应该是放在众生上头，而不是去收敛这些东西。所以当一执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破坏功德面的东西。它的执着不一定为恶，可是它的力量会被分散到没办法去做正面的事业，他可能就是说把力量虚耗了。所以在修行里头，慈悲智慧这是两，就是说两只脚的。那我跟各位讲个故事，就是说慈悲跟智慧两边哦。你们如果有听过故事，李洞宾，李仙祖他修行修道，他神通法力智慧都可以位列仙班。这故事有没有跟各位讲过？结果他缺了500功德，然后呢，他师父还这个故事哦，我们现在不知道汉钟离是不是特意这样设计，还是玉帝这样设计，我们都不知道哦。他的故事就是说，汉钟离就跟他讲啊，你缺500功德，那你可能要做好久哦，救多少人你才能凑这500功德？这样好了，我教你一套法术，点石成金，然后你有这个金子，你就有很多钱，可以赶快的去救很多人。然后呢，李仙祖就问那个钟离祖师，他师父说：“那我点石成金，石头变金子，那他会不会变成石头？”然后那个汉钟离就跟李洞宾讲：“会，500年后他金子会变回石头。”李洞宾说：“不要，我用这个石头变成金子救500年前的人，害了500年后拿到这些金子变石头的人。”我说：“我不要。”就后来玉帝在天上听到的时候，光你这一个善念就抵你500功德，就让他提前位列仙班。就是说这里头就是说在修行里头，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布局不重要，是不是玉帝叫汉钟离去试他的，或是汉钟离主动要试他的，这都不重要。重要就是在修行里头，你除了智慧之外，他重视的就是说我们在讲的道上有功，就是你道上有修出功夫来了，你有智慧，你人间有没有果，就是道上有功，人间有果，你才真正的修行。你道上有功，你有智慧了，结果你没有在人世间，没有为了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功果的话，就是说道上有功，人间无果，它是成不了真正的太高的正果，它就是说它的果位并不是很高的，就是它道上有功，然后人间有果，这个双重的力量才能够让它就是说往更高，就是说更高层的宇宙空间或天堂或净土或什么，就是说往那边走。所以在修行的时候，除了在讲福报恶报之外，一个很重要是慧报。你就是说当你这个修行的这个慧根要带过去，这个慧根它关系到你将来在天界的往上晋升的。你福报很多的时候哦，刚才在讲后智慧够了，福报不够是不行的。可是你也有可能，你的智慧是够的，可是你的就是说，有很多事情这样，你的福德是够的，你智慧不足。那你福报够，智慧不足的，他有时候不容易留在天界，他就会让你在，就是说，比如说在。不是很高的天界，还是在天界的，就是说不是在非常高的天界，它会在就是说一般天界，就是说这样子讲了，欲界天以下的，就是说在人间当土地公啦、当什么什么游日游神、夜游神啦、或者是这一些就是说主管人间的这些神奇，这些主管人间的神奇，它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法源还是来自更高层天，最终其实最后都会谈到一个法源的问题，就是说。一切法的根源其实到最后都是回归到，比如说道教，它的法源来自于玉帝，它是创造宇宙的宇宙的第一道能量，它是一道金光，或者是到了基督教，它的法源是到了那个上帝，然后是到佛教的话，它的法源它最终 它是归到大日如来，叫做譬如遮那佛，它的中用汉译的话叫做大日如来。那譬如遮那佛在那个华严经里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头，他就大量提出那一种譬如遮那佛，他的就是说介绍譬如遮那佛，他在讲最终他法缘是来自于那个地方。那这一些所谓的这些，你看到这些，就是等于就是今天所有的官员任命，最终就是来自总统嘛，对不对？你今天哪个法官、哪个大法官、哪个什么，还是总统任命的？然后呢，他任命他有一套制度，那可是最终任命权还是在总统一样，就是说天界这些天官什么，他的法院最后还是到最高的那个法院那个地方。那这里呢，重要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间呢，就是说，就是你在修福报。哦，恶报就是说在修福报，然后再避免恶报，那里头一个很重要修慧报，那慧报里头最重要就是修一个就是说正知见，就是说当你修的是正知见，或者是刚刚讲的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枯残枯萎，然后名残入魔，余残余患。这里呢，他偏执，比如说有的人就偏执，他只知道这一方世界，然后他把所有的真理只用一方世界在解释，这一定偏差题。因为世界是这么宽，佛祖跟你讲也是有千亿佛、千亿佛的净土、千亿佛的世界，那你不能就是说太过偏执。那最担心的就是枯残，就是说他是很。哎，上一次有解释过枯残吗？有齁，就是不要去学，因为那东西最后就是枯萎掉了。那这里就是说，就是这愚直观、偏执观齁，这些都是容易钻牛角尖，然后容易入魔的。然后正确的就是说，下一段是这个。所以在正确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去整个修行，就是在修什么宇宙观。你了解的这宇宙不是你所看到的三维四度空间哦，它有很多度空间。那你若看到更多的时候，你心量越宽，你的智慧越宽，眼界越宽，然后越宽越远，你越不容易犯错。然后再来生命观，对于生命有正确的态度，你知道生命的究竟本体是什么，你才能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在哪里。那生命的本质意义的时候，生命是怎么样运作的？你这生命本质运作的时候，就是说它的运作法则是什么，这就影响到你该建立怎么样的价值观。所以有的人价值观错误的，耗财的，耗色的，耗什么耗什么，我最后常跟他讲，这些都不用去争，你要争是你在因果台上你是赢家，你其他你争赢都没有用的。你可以赢，当了八年皇帝，你可能要长寿八百年八千年的痛苦。所以就是修行它的基本内涵，就是在修正你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当然你要再把它托管去，有什么世界观也会变啊，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道德观也会变，什么什么，这些都涵盖在最基本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你价值观变，你看世界，你的世界观也会变，你的道德观也要跟着变。因为这时候凡夫之间的道德跟因果之间的道德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时候呢，就会产生的就是说，哦，有智慧的道德跟不智慧的叫相怨。那因为这个要扯下去，我常常会走不回来，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好了。然后呢，就是说，所以修行呢，它基本方法就是说，从你要先了解的正知见，就是你看到了你所看到、所听到这些，它是正确的之后，你起正心念。然后起正心，正心就是说你开始就是说，哦，用正确去学习正确的一些想法。那想法之后，心跟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区分心跟念。我看人类常常有那个心，可是持续力不足，所以心跟念是不相应的，懂吗？为人他的心地不错，可是呢很容易呢起心动念俩功，会不会这样？就是心跟念是不太一样的，心是哦，他的那种基本的，就是说他的心态、他的心地善不善良，可是心地到了念头，他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念头有时候会这样。所以呢， 就是说你从政治见你要发展从正心一直到正念，就是你的你每一个念头心地里头会产生念头，你心地是善会不会代表你念头永远是善？不见得，后来给你讲，所以呢你心地正心是从心地里头要正，最后连念头也要常常去关照，我、哦、这个念头是对的错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想法，当你心念俱正的时候，你就是说最终你要落实到正行，正行就是身口意，这里等一下会回归到，回归到就是说我常常在批评，就是说外面学佛者常常都是口头禅也胡禅，为什么？因为凭着念经、哦、念阿弥陀念阿弥陀，我这样拼命念念一念，他就要往生西方啊！我常常在笑啊，所以阿弥陀跟观世音菩萨是菲佣咯，他们在那边做牛做马，然后弄个西方世界，你们就去那边享福咯，你们去那边度假咯，哎、啊，留下来菲佣咯，而且生生世世无止境留下做菲佣，你觉得会是这样吗？对不对？绝对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念佛里头，你要学的是阿弥陀佛他如何去依什么样的。就是说信念跟愿力他去创建这个西方净土，去你去西方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跟他内心的心念是相契的，他有这个善念跟善念你也有，第二个他会再去那边辛苦的去创建经营这一块西天净土，你不用吗？你当然也要，所以这时候真正的念佛是在从身口意，就是你的心齁，然后念头跟你的所言语里头，你的身体的行为齁，就是我们叫身口意三密都在修行，学阿弥陀佛以他为榜样，他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然后就是说他在想什么我想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以他为范本，然后就是说刚才呢以他为偶像，学他一切所有的他的想法他的做法，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进入西天净土。那回过头来我跟各位讲净土经的时候，我会证实在经典里头就是这么讲，那一些只念佛的他是进不了西天净土，他最后叫进了一个叫边地遗尘，他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智慧，可是他们因为能念佛，那阿弥陀我那边地遗尘这样子讲，用现代人叫一个先修班，那个先修班有一个九品莲池，那因为怎么样，你们这些人上去呢，因为你不够清正心正念这一些光明的，这自身还是夹着太多业障的黑暗，这时候就跟冥界一样，见不得天界那一些浩光，就是那些金光，这时候呢他要有一个莲花把你包在里头，让你不会被天火魂灭，所以九品莲池的意义，他那为什么要在莲花里头一给你包火，因为你本身就是说不够清净到不怕那一些天火，那这时候呢他莲花是在保护你，不然就跟那些什么鬼魅界的啦或者是僵尸一样，到了天界被那个耗光天火烧光光会受伤的，所以他最后其实净土经他最后在讲，就这一些不修智慧不修功德只是念佛的，他最后他是进入莲花池九品莲池，然后九品莲池里头他等于这个我会在净土经跟各位讲，可是偏偏外面很多教人家念佛的人都不跟人家讲清楚，而净土经里头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修行呢从这里建立了正知见，建立了正知见之后呢知道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心难的就心悦诚服的去接受，这时候你才能够正心，心悦诚服之后呢你能不能维持一个善心能够维持多久，这是相当重要，有很多人是有善心的，维持三分钟三天三年三月三十年我们就走着看嘛，我们常常看很多善人，可是你维持多久，这个是正念的力量，然后再来正行，就是说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就是修行在修这个啊。简单说就是佛教讲的身口意要三密修行，不然就是口头禅也胡禅哭禅，因为你只是都靠一个嘴嘛，对不啊？两就很占便宜的，就这样你都被跌了好处，没有那种好事啦。那在政治建部分它是建立了，就是我们在讲的你的智慧修养，就从心地里头建立智慧修养，然后正念呢你持续的这一些念头就导致你的行为，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这边是智慧修养， 就是在正心的部分，然后功德福报跟功果就在正念跟正行里头，就是说，等一下，等我这个讲完了，切切切。然后呢，修行的正量呢，哦，它是，就是说，它是知行双正的智慧跟功德的，哦，就是说它是知行，就是说，王阳明《天人合一》哲学里头讲知行合一，它是必须知行双正。简单讲就是智慧正量跟实践正量，哦，就是说你好，你今天你有多少智慧，可是你的智慧没有拿来用，都是空的。你最后你要到人世间转化成实践。所以智慧正量加实践正量，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正量。整个修行正量才是决定这个人就真正，哎，这个人修行的哦，到位阶到哪里哦，他的境界到哪里，再讲的修行正量。所以就是要知行双正，智慧有很多人宅呀啊，即使宅呀，他没有实践的能力，好吧。